宋江在大堂之上受刑不过，招认了自己在浔阳楼上曾经提携反师，愿受处置。宋江是这么想的，我要是不招认，他一个劲儿的给我动刑，就能置我于死命。我如果招认了，顶多是反叛罪，砍头吧，这样的话还省得受刑受苦。宋江就招认了。他这一招认，蔡九知府吩咐师爷准备纸张，要录供。蔡九知府详细审问宋江，问他：你上浔阳楼去，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去？你提这个反师，意欲何为？谁跟你是同伙？你打算怎么样子反叛？但是宋江不能按照蔡九知府对他的问话这么回答。宋江自己的供词是这样说的：我宋江呢，是郓城县的一个配军，我觉得我自己有些委屈，到在江州之后心情一直不舒畅，所以那天信步走上浔阳楼，喝了几盅酒，我就觉得把心中的郁闷要抒发抒发，因而酒后狂言写了这么两首反诗。没有同伙，没有同谋，宋江仅是如此招认。招认完了之后，师爷在旁边把这口供都录下来了，把这供词递到宋江跟前，让宋江在上边摁上斗记。供词蔡九知府接过来，他自己收存，吩咐把宋江重加押到死囚牢。宋江这罪名就大了，把宋江押下去之后，旁边的戴宗可心中着了急了。戴宗暗想：宋大哥呀，你不应该招，你是衙门口的人，应该知道衙门口的规矩，今儿个你这一受刑不过，这一招喽，你可就死罪无疑了。如果你咬定牙根就是不招，能把他这热刑给弹过去，你就能活命。蔡九知府怎么着，他对一个疯魔也不能给你治死罪，现在这么一来那可就不行了。戴宗又一转念，可能是宋大哥受刑不过，自己皮肉难忍了，情愿一死。哎，宋大哥，这也是你的命也啊。戴宗也下了堂了，他下堂，蔡九知府和黄文炳两个人回转二堂书房。到在书房里，二人落座。蔡九知府说：黄同判，今天这件事还多亏了你呀，不是你那几句话几乎让这个宋江他蒙混过关。黄文炳说：哪里哪里，还是知府大人您明察善断呐、啊！我在旁边只不过就是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宋江既然是已经被押进监牢了，知府大人您打算对他如何处置呢？蔡九知府说：我打算行一道公文呈报东京，听三法司的审判。啊，知府大人，我想这样是不是更好啊？您呐，写一封家书，附上公文，送到府上老恩相的手中，让老恩相再转到三法司，然后批示回来，岂不更好？因为我听您说呀，东京汴梁青天剑，夜观天星，说杀星欺着紫微星呢，使紫微星光芒发暗，而且这个杀星就在长江两岸，如今您把此人捉获报到东京，是不正应了那杀星侵占紫微星之说呀？如今杀星被您铲除，紫微星得以光芒四射，皇上知道也会高兴的。呵，这个黄文炳他想的特别的周到， 他居然从这个案子里边想到那个夜观天星钦天监那个事儿上去了。
对，是有道理。还是黄通判足智多谋啊。
哎呀，哪里哪里，小人我这点智慧无法跟知府大人相比。黄通判，如此看来你也是有才之人呐。
等着我到在京都，一定向家父推荐你一下，你这个大才还要试用。
我黄文炳今生今世能否发迹，就全仰仗着知府大人了。
蔡知府一说这句话，那黄文炳由打心里边往外那么乐，心花都开了，这官迷要得志了。当时蔡九知府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家书，这个家书写给蔡京的，书信里边把宋江被捉的整个经过都说清楚了，然后也把黄文炳向他讲述的引申到杀星侵犯紫微星这个事件上来都写上了，意思呢让蔡京把这件事情奏明当今圣上。他蔡九知府在江州捉获了这么一个反叛，给皇上除去了身边之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皇上要是一高兴，说不定把这蔡九知府就能破格提拔呀。这封书信写完了撂在了旁边，又拿过一张纸来给蔡京重写一封拜寿的书信。六月十五是蔡京的生日，他作为蔡京的儿子应该是要给蔡京拜寿了。这个书信里头呢写的都是一些吉祥话，两封信合在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封好，信瓶上又写了几个字：平安家书，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谨封。书信封好了，然后吩咐手下人又给蔡京准备了一份寿礼。这个寿礼呀、是芍耳精，因为他考虑到要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去，寿礼不能带的太多，太多了路上不好带。什么东西呢？给蔡京带了一个玛瑙的寿星老，红玛瑙的，在阳光下一看是雪点通红，从上到下一个色，这都是无价之宝。十五颗珍珠，这十五颗珍珠都是上等货，都价值连城。最后也还有两颗方印，知道蔡京好写字，这两颗方印是什么料的呢？金的，金印。一颗印上写的是海乌天抽，一颗印上写的是寿比庞祖。海乌天抽啊，古代有一个人看见一个老头在海边上有一间小屋，拿一个抽马往这小屋里边扔，问这老头您扔这抽马干嘛呀？这老头说这一个抽马就是一个馄饨，我呀活了多大岁数自个儿记不住了，就拿这个抽马作为记录。说那您这屋子里边有几个抽马呢？进去一看呢，这海屋里边抽马都满了。你说这老头他活多大岁数了？就说人长寿。寿比庞祖呢，庞祖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活的岁数最长的人，说庞祖寿八百岁，他活了八百年。他刻这个字呢，意思希望他的父亲老蔡京也能像庞祖那样活八百年。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他活不了那么大岁数，无非就是说两句吉心话讨得父亲的欢心，更主要的不在这几个字上，而在这两颗金印。这是两颗纯金的，就等于给他两块金砖。这几件东西打点到一起，都分别拿布包包好，不让他们互相撞击，别给撞坏了。最后呢放在一个锦囊当中，丝织锦囊，两旁边有锦带，这个东西收拾好了放在这儿。 黄文炳说：“您打算让谁进京送这个信呢？”
蔡德章说：“我打算让这个两院的阶级戴宗前去。”
哦，为什么单派他去呢？
戴宗这个人精明强干，而且他有点特殊的技能，他能够日行几百里，不用骑马呀，就靠他的两腿跑。
黄文炳说：“这个人有这样的本事吗？”
蔡德章说：“正是。我一到在这儿，人们就跟我传说，这个人外号叫神行太保。我问为什么叫神行太保呢？他们就跟我讲了，说他一日间能跑四五百里路。开始我不信，后来有一次，我真把他找来，我让他办了一件事，跑了一趟。果不其然，他一日能跑四五百里。我想这个事儿就让他办，那是再好不过了。”
哦，知府大人手下竟有这样的奇人。
嗯，来呀，把戴宗给我找来。
知府吩咐手下人把戴宗找来了。戴宗来到后堂，一见蔡知府：“
知府大人，唤小人有何吩咐？”“
戴宗啊，今天我委你一个重任，你上东京汴梁去一趟。眼看着家父的寿诞之日就要到了，我备了一份寿礼，你带着寿礼还有我的家书，同时这里边也有公文，一起带到东京汴梁。见到我家父之后，等候他老人家给你批示完了，你再把书信带回，路上不得耽误，越快越好，听见没有？”“
是，小人遵命。”
这知府把书信交给他了，把这个锦囊里边装的是寿礼也交给戴宗了。戴宗把这丝织锦囊斜着往肩头一背，一捋这两个袖带在前胸一系，书信在怀中带好。戴宗说：“知府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
路上要多加小心啊，这个锦囊和我的家书万万不可丢失。”“
知府大人，您尽管放心吧。”戴宗告辞了知府，又打知府衙门里边可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戴宗心想：“我得明天赶路，今天晚上得把宋江大哥安排一下。”宋江现在已经押在死囚牢了，这个死囚牢呢也在戴宗的管辖之下。戴宗是两院的阶级，两院的院长，有牢城营还有监牢。戴宗先到牢城营，到牢城营里边见了黑旋风李逵，把宋江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跟李逵一说，李逵当时就火了：“
他娘的，这是怎么回事？写那么两首诗就能犯死罪吗？”
戴宗说：“他不是一般的诗啊，他写的那是反诗啊。”“
哦，反诗又怎么样？这世上有很多反叛，后来让皇上招了安了，都他娘的做了官了呢。我宋哥哥无非就是写那么几个字，那算得了什么？”“
哎，李逵，你不要多言了，这个话要是让知府大人听着，把你也抓去。”“
他敢！谁要敢来抓我，我就把车轮大斧一摆，我砍死他娘的！”“
哎，行行行行行行，李逵，我明天要奔东京汴梁去了。我到东京汴梁去是给知府大人送书信、送公文。我想这道公文他也直接牵扯到宋大哥的生死存亡啊。我走之后，我担心宋大哥无人照料，李逵，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好，戴宗哥哥，你尽管放心，宋大哥有我照料，万无一失。”“
李逵，我担心你喝醉了酒之后就把什么事都忘了。宋大哥现在死囚牢，一日三餐，他身有棒伤，而且还要请医上药，这些个事情都得由你办。你要喝醉了就容易把这些事情都忘了我。”“
哎，戴大哥，平常没事我喝酒啊，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事儿，那我就不喝酒了。”
你能做得到吗？
做得到，从现在开始我这酒就忌了。不过他是在死囚牢里呀、啊，不在牢城营中，我管不着他。
戴宗说这个不要紧，我可以把你调到死囚牢那边，就说要你看管着宋江，因为宋江是要犯，是重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的服侍宋大哥了。
那行，我就跟着你过去啊。
戴宗说你现在就跟我走。戴宗在牢城营这儿把李逵就带到了监牢，带到监牢跟监牢里边的头一说，说宋江这个人是重要的罪犯，我派一个人来看着他。牢城营里边的李逵专门看着宋江。监牢的头一看，那好吧，这是接济给派来的，就得听啊。而且大伙也知道李逵这位厉害，谁也不敢惹呀，是戴宗手下的亲信。于是他们领着李逵和戴宗就来到宋江的这个牢房，到在宋江牢房这儿，把原来看宋江的这个牢子就换下来了，换上李逵了。戴宗一见宋江，低低的声音跟宋江说了几句话：
大哥，明天我可就要上东京汴梁给蔡知府送家书送信去了，其中也有对您处置的公文呐。公文里不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但是蔡九知府说了，这道公文一定要让我及时送到，尽快回来。宋大哥，您要多多保重，我想办法营救您出狱。
宋江一听这儿两眼含泪，
唉，戴宗贤弟，恐怕你想什么办法我也出不了这个监狱了。
宋大哥，总会有办法的。我打算此去东京，绕道去一趟梁山，到梁山上去见到军师吴用，把这个事情跟吴军师说一说。吴学究那是有才华有心计的人，他说不定能想出什么良计妙策来救您出去呢。哎呀，宋江说贤弟，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到那儿去呀、啊！你要到那儿去，弄不好被官府发现，把你也给连累了。
戴宗说：“为朋友嘛，这都算不得什么。大哥，您是要好好在这儿将养您的棒伤，等候我的消息就是了。”
唉，戴宗贤弟，宋江的生死存亡，全都拜托在你的身上了。
大哥，您放心吧。
戴宗单独跟宋江说完了，转身又嘱咐李逵。
李逵说：“您走您的，不用管，这地方有我了。”
李逵在这就看守宋江。你还别说，李逵这个人重义气，打这天开始，李逵真就把酒戒了，一直等到戴宗回来，李逵这个酒就没喝。戴宗由打这离开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转天早晨一切收拾利索，戴宗开始上路。这戴宗啊，人送外号神行太保，的确要讲走路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他一天能跑四五百里路。这个人体机能学自古至今都是科学家们探索的一门课题呀、啊、究竟人体潜在什么样的机能，到现在也没全部搞清楚。戴宗这个人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有点特殊机能，就是能跑。从小就长了两条大长腿，在本村的时候一伙小孩在一块玩，要是赛跑他准跑第一。长到八九岁，邻村啊三十里五十里呀、啊、要有唱野台子戏的，或者是正月十五有灯会呀、啊、本村的小孩都嫌路远不愿意去。戴宗他不嫌远，他一沾了跑他高兴，五十里地他蹭就去了，看完了会看完了戏他又回来了，不当回事。后来在戴宗十来岁的时候，他这村里边来了个练武艺的。戴宗呢很喜欢武术，看这位练武艺的练完了，戴宗就要学艺， 跪倒磕头就要拜师。人家这位就说了，说你会干什么呢？戴宗说我能跑。这位师傅一听就笑了，说你能跑，跑不算是武艺，你得会招数。戴宗说我先跟您学招数啊，其中也包括跑啊。这老师一听说好吧，我就把你收下吧。看戴宗这孩子挺好，把戴宗就收下了。收下之后，戴宗跟这老师学艺，学了那么一年多，戴宗很聪明，老师也很愿意教，觉得这个徒弟将来能成一名武林高手。一年多之后，偶尔的一个机会，老师就问他，当初你拜师的时候不是说你能跑吗？武术里边也有这么一招，叫练习路夫合行，我看看你究竟跑多快，咱们两个赛一赛。戴宗说好吧，老师咱俩赛赛看。结果这老师跟戴宗两人一赛跑啊，老师大吃了一惊，这老师没跑过戴宗。哎呀，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去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去找一个老和尚，你让他教给你武艺，你这个武艺得再升一格了。戴宗说好吧，于是他这个老师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完了封好了，告诉戴宗这封信在路上你可不能偷看。戴宗说好，揣着这个信，戴宗就跑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到了少林寺，见到了他找的那个和尚，把书信一呈，这和尚把书信拆开，抽出信瓤来一看，这和尚就乐了，然后把信瓤叠起来告诉戴宗说，你到这儿找我学艺呀，我也教不了你，我再给你推荐一个高师。这个高师呢，也是我们嵩山少林寺的和尚，现在他下山化缘去了。到哪儿去化缘去了呢？他到湖南去化缘去了。你到湖南某州某府某县，到那个地方去打听这个化缘的和尚，找到他，你把这封书信呈交给他。戴宗一听好，这和尚写了一封信交给戴宗，告诉戴宗这封信在路上你不能打开偷着看。戴宗说记住了，把信揣到怀里边，离开嵩山少林寺就奔湖南。到了湖南，找到这个县城一打听，果然这儿有一个化缘的和尚。戴宗就见到这和尚了，把这书信一呈，说我是跟您来学武艺的。这和尚把这个信打开一看，这信瓤，这和尚微微一笑说，哎呀，我教不了你呀，我有一个师兄弟，他也在外边化缘，你去找他去吧。戴宗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和尚说这个人在浙江某州某县，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了。戴宗说好吧，这和尚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装到信封里边封好了，嘱咐戴宗路上不要把这信打开看。戴宗揣着信就开始又奔浙江，果然就找到了这个和尚，把书信一呈，这和尚看完了信，冲着戴宗笑了，说我呀也教不了你，你还得回你原来那个师傅那儿去，你跟那原来师傅好好的说一说，他身怀绝技会教给你的。戴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拿着信又回来了。他就在外边跑这一圈啊，断断续续的跑了足有两年。戴宗回来一见他原来这师傅，他师傅就笑了，说孩子，武林之中练功夫是各练一绝呀，我发现你这一绝就在你这两条腿上呢。我现在是让你练功，为什么让你跑了一圈啊？就是练的这两条腿。其实我那个信里边写的，让那和尚见到信就如此如此这么说，支着你往远处跑，让你练腿，这一圈你这个腿长了功夫了。戴宗一听，哦，感情师傅用这种办法，这是传授一夜。戴宗这腿练成了，一天跑四五百里地，一点事儿没有，所以江湖上给他贺号叫神行太保。今天戴宗一切收拾利索，开始登城上路了，撒腿如飞呀，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他直奔梁山方向下来啊。按说他到东京汴梁去，不经过梁山。戴宗想的是，我先到梁山见了吴学究，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一讲，听听吴学究有什么计谋，然后我在东京汴梁去给他下书，顶多我脚底下加点紧，这时间也就赶出来了，太久之府也不会发现什么。可是戴宗他没上梁山来过，知道山东有这么一个梁山寨，又不能大张旗鼓的明面打听，就冒着蒙着奔这儿走过来了。走了几天，这天来到一个地方，一片湖水旁边有一座酒店。戴宗心想该吃点饭了，这正是晌午。酒店里的掌柜的热情地跟戴宗打招呼，客爷您要吃饭吗？戴宗说啊，你这儿都有什么饭菜？咱们这饭菜齐全，您点什么就给您上什么。戴宗说，给我来点素菜吧。您要什么素菜？来点酱牛肉啊，来点素炒白菜，您看如何？戴宗说好吧。你这麻辣豆腐辣不辣？麻辣豆腐当然要辣了。您如果喜欢吃辣的，我们可以格外的再给您多放辣椒。戴宗说，我这个人就喜欢吃辣，多放点。好嘞。一会儿几个菜端上来了，喝什么酒呢？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咱这儿白酒、清酒、老酒、黄酒，什么酒都有。戴宗说，给我来白酒。好，一小坛白酒端上来了。您是用碗还是用杯？戴宗说，用碗吧。哎，碗摆上，这掌柜的主动的把这小坛打开，咚咚咚咚咚咚给倒了一碗，把这小坛放在旁边。客爷您还用什么尽管吩咐。戴宗说，不用什么了。戴宗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放到嘴里，接着把这碗酒端起来，拱拱拱拱拱拱一饮而尽。当他端起小坛要倒这第二碗酒的时候，就觉得天旋地转，脑袋有点晕。戴宗马上把小坛放下了，心想，坏了，我中了蒙汗药了。哎呀，我身负重任，要是中了蒙汗药，这可耽误了大事了。他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戴宗扑通倒在了地下。